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诗篇36篇7到8节，诗人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感谢神常施慈爱给认识他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在每个新的一天，让我们专心倚靠神，他必为正直人存留真智慧，使他们明白一切的善道。让我们隐于恩典的河流，常常被主的话语更新。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隐秘处的交通。我们思想隐秘处的交通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46章1到7节。旧约创世纪46章1到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真平安，喜乐之江河永不干。试炼虽来临我不慌，活着为耶稣他在旁。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位耶稣的爱心，讨我主喜乐福满意，但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位耶稣有盼望，将来必得见荣耀王，见主在宝座心欢喜，听主说众仆的赏赐。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
世纪第四十六章一到七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四十六章一到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请看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节，经文说道：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隐秘处的交通》。今日基督徒生活中最注意的是社会事件。古代的一大困难是难得信徒热心到世界里去改变人，现代的一大困难是难得信徒热心丢弃世界去改变自己。要是我们里面所得的真理在内心扎根并且坚定，我们需要在安静之处与神灵交。在密林中生长的树，长得虽然高大，但是不能稳固。它们因为互相靠近，长得很快，极致除去众树，只留下单独的一株，经受一次冬季烈风，便即刻被吹倒。唯独孤单生长在山边的树木，因着长久与风抗衡，结果没有风能将它连根拔起。他虽然经过多次冬日烈风的摇撼，终能屹立不倒。照样，我们可以置身在许多信徒中间，但唯有在隐秘处个别单独与神交通，方能真正成为公义树，能好好被神使用。在现今这忙碌的时代，我们有一种超越一切的需要，就是多寻求静听的时间。在其中我们能听见忙碌时所不注意的天上的声音，钟楼的钟声，白昼街上喧嚣的时候，即使在最近的几条街都不容易听见，但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全城却可以听到。神之所以常在夜间和他的仆人说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时一切都安静了。也正是为这个缘故，有许多神的仆人被引导到旷野无人的地方，为要使他们听见他所说的话。 神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他借着各样的方法使外面世界的声音止息，好对我们的内心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隐秘处的交通这个题目。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因为神是主动者，他是说话的神，他向那些爱他寻求他的人说话。我们手中的圣经是神很有耐心的把有关于他的知识和怎样与他建立关系的敬虔道理启示下来的。神要我们不单知道他的存在，并且要我们认识他，他要我们知道他永恒的旨意和诫命。如果神不开恩启示，我们就不能知道，而天地的由来、人的生死也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神主动把自己启示出来，用人能了解的方式揭开自己，就使我们能够知道他。洪水过后，神对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说话，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为什么神要选召亚伯拉罕？为什么在万人中唯独是亚伯拉罕听见他的声音呢？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是侍奉别神的，是承袭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拜偶像的。亚伯拉罕不随着父亲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拜偶像，而是把心归向独一的真神，用心灵和诚实寻求他。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这个国是不拜偶像的，是以耶和华为神的，是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而亚伯拉罕知道真神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向人启示、对人说话的。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写的犹太古史记载，亚伯拉罕是第一位大胆宣告神是宇宙独一创造者的人类，并且宣告太阳、月亮和星星都不是靠自己本身的力量而存在的。因着他的这些观点，使得加勒底人群起攻击他。亚伯拉罕诚诚实实地把神当神，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呼召他离开乌尔。亚伯拉罕顺服神，以果决的行动照着神的指示出了乌尔，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并且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提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对肯听他的人说话，人因为神的话而改变，当人改变了，整个国家都会改变。神在山上对摩西说话，只是摩西把十条诫命写在法版上，律法就彰显了神的公义、圣洁和良善，可以参看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的道德本性就成为人的伦理基础。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曾说，整个美国文化的未来绝不能用政府的权力作为担保，美国一切政治机构的未来全看美国人民是否能够自我管理，是否个人能按照神的实诫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换句话说，每一个人若能够根据神的实诫管理自己，社会就能祥和安定。我们晓得法律不过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既不能强制人行善，也不能叫人变得有爱心。古人说，人若无耻，万事可为。法律只能消极地吓阻人， 透过法则让人不敢那么坏，不能够改变人心。能改变人心的是神的话。我们心中有了神的道种，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就开始懂得自洁。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不将他要做的事向他们隐瞒。诗篇24篇第6节，诗人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雅各寻求神，他在皮努伊勒与神摔跤，紧紧地抓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奋力抓住他。以赛亚书64章第7节经文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神要我们深深地经历他，看他怎样为我们行事。他是雅各的神。今天很多人什么都抓，就是没有与神相遇，什么路都走，就是没有走上通天之路。神爱雅各，恶以扫，因为以扫是贪爱世界，轻看长子名分的。亲爱的朋友，你若心里厌弃神，神就任凭你，最终将你丢弃。但你若忠于神，神就亲近你，使你更多的认识他。雅各曾经跟神许愿说，神啊，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但神的带领峰回路转，到了创世纪49章18节，雅各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不带任何条件。因为神做大事不能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神做他要做的事，他的带领不会错。当雅各知道约瑟还在，他想趁未死以先去见他一面。约瑟叫哥哥们和弟弟便雅悯向父亲和他们的眷属都搬到埃及，到他这里来，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他们若留在迦南地恐怕会陷入穷困。当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了父亲以撒的神，相信雅各在那里谨慎地求问神。创世纪46章2-4节经文记载，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解释，雅各担心儿子们到了埃及之后就不想回来了，忘了迦南地才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雅各去问神，显然对于下埃及他心中有疑虑。他祖父亚伯拉罕曾经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眼看饥荒越来越大，没有去问神，就下埃及去暂居，结果差点失去他的妻子，但神保守了他，让他平平安安地回来。创世纪26章的1-6节经文又记载，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以撒相信神的话，就照神所指示的住在基拉尔。他不看环境，而是顺服神。创世纪26:12-14记载，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在下埃及的事情上，雅各求问他父亲以撒的神，在别是巴献祭。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告诉他，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并且应许要和他同下埃及去，又指示他，约瑟必给他送终。神呼叫雅各不止一次。创世纪31:11记载，雅各对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说，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神对寻求他的雅各说话，今天我们是否尽心寻求神，与他常在隐秘处灵交呢？神是说话的神，是开恩向我们启示的神，我们被造是要向他敞开的。神今天仍然用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已经写成了圣经，继续对我们说话。他会为他的荣耀，为众人的益处呼召我们。神感动人说出一些话，也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心中涌出同时的感动。1844年戴德生12岁的时候，参加夏令营，他听见亨利·里德的信息，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他感到听见神在呼唤他。13岁他在附近的药店帮忙，读到福音单章，他很受感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17岁他清楚重生得救。21岁他顺服神给他的感动，来到上海，成为英国差会所差派的宣教士。1860年戴德生28岁回到英国，和讲道王子斯布珍以及有信心的使徒之称的乔治穆勒等人有美好的交通，他们都很关切中国人的灵魂得救。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来到伯莱顿海滨，在那儿度假。6月25号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主日的下午，他独自走在伯莱顿海边的沙滩上，再次想到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他心里非常忧伤。神感动他要勇往直前，在中国各省建立宣教站。在与神灵交的时候，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他知道神会负一切的责任。最终他顺服下来，他拿起笔来写下他的要求，他求神差派24位工人和他一同到中国去。从伯莱顿海滨回到伦敦之后，他就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存入10英镑。中国内地会自此成立。创立宣道会的宣信博士很注重自己的灵命，一生忠诚的为主工作。主给他不同的眼界，使他从为己到为主，从为自己的需要到为神的荣耀，从得鱼到得人，从靠自己到完全依靠神。在凭信心做主工的同时，他渴望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从而成为恩典流通的管子，能够做彰显主恩和荣耀的器皿。宣信博士极力主张使用教会所忽略未曾好好运用的资源，去接触世界被忽略的人群。他认为教会不应只是每个礼拜聚会一次听一篇讲道，而要训练神的儿女，积极装备圣徒为基督的名征战。所以他后来创立宣道会，展开全球各地的宣教侍奉。宣信博士21岁刚读完神学院就现身传道。他说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容易的，就是在镇上一间充满爱的已经很兴旺的教会侍奉，而另外一个是选择难的，就是在城市大教会侍奉，那里会有众多，牧者的责任重大， 牧养及关怀的工作极为沉重。他说，所有的亲友和师长都劝我选那个容易的。宣信自己怎么想呢？他说，我想如果我接受容易的，相信我做起来会应付自如，然而也就是如此罢了，所以我最终选择那个难的。当他以后回想，他相信那个决定是出于神的感动。他说，正因为我接受那份比较难的工作，我才得以借着神的恩典培养出一份敢于接受挑战和不畏艰难的勇气。他不以留在一间大教会让这间教会更有名，或有更多以此为满足，他有更多的经历神，借着在隐秘处与主的灵交，主感动宣信博士要来离开宽敞的大路，效法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他顺服神，向主立定三个志向：第一，立志做安静人；第二，立志要得主的喜悦；第三，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他照主给他的感动去行，结果所做的带给无数人极大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年你在外面寻求主吗？你可知道主正在你的内室等着你呢？或许你在基督徒的群体中表现良好，但当你单独面对神的时候呢？你是否能够靠着主屹立在人生的寒冬，接受狂风的吹袭？神是真神，是活神，让我们心向他敞开，安静聆听他透过不同的途径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在与神安静的灵交中感受神所感受的，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能够丢弃血气的作为，去承受真正属天的福分。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向那些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你选召他，赐福于他。你恩待倾心仰望你的人，吸引他们亲近你，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感动他们常在你面前扬声祷告。他们专心寻求你，你就被他们寻见。他们存诚实的心侍奉你，就在所做的事上蒙你赐福。他们凭信心呼求你，你就显大能帮助他们。他们在安静中挪去自己的工作，你就向他们展现你的作为。主啊，当你呼唤我们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愿我们都能说我在这里。愿你在依靠你的圣名中得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所讲论就是耶稣。